收听吴老师与 Maggie 聊天文与生活。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带给大家一些太空探索的新知话题。准备好要做一趟太空旅行了吗？不过你的荷包可能要深一点哦。一样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吴福和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老师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要来聊一聊天文新知的话题哦。那我想这一阵子啊，其实关于太空旅行的话题啊，一直都没有少，对吧？
对，其实，在前几年就开始酝酿了。不过今年的太空旅行哦，好像比往更要热门了。尤其是最媒体报道啦，或是来自国外的消息啊，好像太空旅行感觉好像指日可待的样子哈。我们来分享一下，在五月底的时候，英国有一家非常有名的集团叫维珍集团，
对，
它属下有一个公司啊，叫做维珍银河。它大概要造五艘太空船，其中有一部叫 VSS Unity， 我们叫团结号。它在五月底的时候，今年五月底的时候，然后就载着两个飞行员，然后飞到大概离地表高度将近90公里的地方，然后成功。今年他们还有3次的飞行，非常的积极。不过啊，这家公司其实算蛮有名的，它是1997年。英国查理布兰森爵士啊，他所成立的一个集团，我们叫维珍集团。那维珍集团底下有一家公司，我们叫做维珍银河，它是2004年成立的。那这维珍银河啊，它的目的啊，就是要提供亚轨道或是次轨道的飞行服务。亚轨道就亚洲的亚。次就是第二次那个次。
那什么叫做亚轨道或次轨道啊？
其实啊，它有进入太空。不过它的飞行的轨迹啊，跟大气层或是地球的表面会相交。所以没有办法完成绕着地球转一圈。各位不知道还记不记得以前有部电影《关键少数》
啊？记得。
在1961年的时候，4月12号。当时候苏联的太空人加加林乘着东方一号，然后就飞到了301公里的地方，然后绕行地球一圈，大概108分钟。哇，那时候美国就非常紧张啊。那美国就在准备在5月5号的时候，让一个太空人谢帕德飞上太空。不过他那时候是进入次轨道，他并没有绕着地球转一圈，他那个太空船是水星红十三号。然后在离地表187公里的地方飞了15分钟28秒，那个轨道就是轨道，它没有办法绕着地球转一圈，而且那个降落点呢、就是卡瑟琳·强森他算出来，非常有名的一个黑人女科学家、各位在那个电影里面看到一定非常感动嘛，
对，
他也是前不久才过世而已嘛，而且他激励了很多人啊。所以什么叫次轨道？也就是说有进入太空，但是它的飞行轨迹跟大气层或地球表面会相交，就讲口语点了、它就是没有办法绕着地球飞行、那种轨道叫做次轨道。那什么叫做有进入太空？通常我们把离地表大概是100公里左右，100公里以内我们叫大气层，100公里以外啊我们叫做太空。这一条离地表100公里这一条线、我们就把它当作是大气层跟太空的分界线。这是国际航空联盟它定义的，
就是卡门线，对不对？
对，就是卡门线。卡门线、就是匈牙利一的美籍工程师啊，他也是个物理学家，为了纪念他，叫做西奥多彭卡门。
是，
大概其实他当时算出来的时候、不在100公里的范围。大概是86、85公里左右，所以美国的空军呢、它在定义这条线、大概是在80公里左右。那后来现在国际航空联盟就把它定义，就严谨一点，把它定义在离地表100公里，这一条线叫卡门线。因为100公里以外啊，离地表100公里以外，大气啊就密度啊太低，一些飞行器没有办法支撑飞行器在那边飞行，所以就把它定义100公里以外。就是外太空，100公里以内，我们叫做大气层，
是，
所以这个是太空的界限。那刚刚讲的这个维珍银河，它的目的就是只提供次轨道，有短暂的飞行， 大概就是从事一些商业行为嘛。
嗯，
那通常啊、哦，我们把一些飞行器啊、哦，离地表的高度依高度来分，可以分成三种，一种叫做低轨道，一种叫做中轨道，一种叫做高轨道。
嗯，
如果在离地表2000公里以下，我们就把它叫做低轨道。
嗯，
啊，大部分都是一些太空站啊，或是通讯卫星啊。
哦，
因为 ISS 就离地表将近400公里嘛，所以它就在低轨道飞行。但是这个低轨道不能低于300公里，你低于300公里啊，这个大气摩擦太大。
嗯，
所以大概隔不久又大概就要下来了，就这样子。哦，
所以只要是300公里以内的话，其实都没有办法完成绕行地球一圈这样子。
对，虽然是太空，但是大气还是有大气嘛，还是受到大气摩擦，还是会受到它影响。哦，所以低轨道通常我们都把它定义在2000公里以下的一些太空飞行器，我们就说它在低轨道飞行。
是，
那2000公里以上，到达35786公里啊，这个叫做中轨道。
嗯，
譬如说一些导航的卫星，大部分都在这里飞行了。
嗯，
那这个为什么会选35786公里这个地方的位置啊？我们叫做同步轨道卫星位置。
嗯，
也就是说，这个位置的地球的向心力跟离心力，它是刚好相等的。
嗯，
所以你把东西摆在那里，就是静止不动的。
哦，
静止不动，所以中轨道就是离地表2000公里以上，35786公里以下这个区域，我们叫中轨道。
是，
那高轨轨道就是很明显的，就是超过35786公里以上。
是，
那大部分都是一些太空飞行器啊。
嗯，
那当然有一些通讯的，要涵盖全球的这种卫星啊，大部分都会放在高轨道里面。
嗯，
其实维珍银河啊，它是2004年成立嘛哈。那其实在成立以前啊，它曾经也发展过一个太空船舶。
嗯，
我们叫 VSS， 那全名的英文名字叫 Virgin Spaceship。
嗯 ，Virgin Spaceship。
对，简写叫 VSS。那当时候它曾经发展太空船舶。哎，大概试飞了以后，那同年十月就让它退役了。到了2009年的时候，真正让太空船二号啊成立了，大概让世人知道了。然后这个太空船二号里面，它要打造五部太空船。那目前已经命名的有两艘，我们叫做企业号，还有现在我们现在在谈的这个叫做团结号，我们叫 VSS Unit。那这个啊，就在今年的5月底的时候啊，载了2个飞行员，
嗯，
然后试飞成功，到达将近90公里的地方，离地表，
嗯，
大概将近88到90公里左右。那飞上去以后，那隔不久又就飞下来。那不过啊，这个 VSS Unit 的团结号，今年它还有3次飞行，
嗯，
第二次飞行的时候啊，2名飞行员，然后4名维珍。银河的员工要参与，那第三次哦，还要飞行第三次，也在今年执行。创办人查理布兰森爵士啊，他要亲自搭乘第三次。那第四次啊，已经给意大利空军的一个商业航班，然后收费是$200万。
哇！
所以它是一个商业的行为啊，就在短暂的次轨道那边飞行啊。像目前团结号，我们看起来啊，它的座位有6，
嗯，
那准备就是飞到将近80到100公里的位置啊，卡门线那个位置那个地方，那通常时间大概90分钟左右，
是，
所以它跟南缘跟 SpaceX 不太一样，所以它的目标就锁定在那边，所以啊，太空旅行啊，看起来目前还是有点贵，还是有点贵，
是非常贵吧？
那现在很多人就跃跃欲试。
对啊，
除了这个哈，除了这个维珍银河以外，最近的新闻非常的夯啊，就国外竟然要投标那个进去，因为毕竟世界上顶端人还是有一部分人嘛，
嗯，
有一部分上去啊，因为你看
用竞标的方式是吗？
对，用竞标的方式，像这几天非常热门的新闻呢、啊，就是蓝源公司的贝佐斯，
嗯，
贝佐斯亚马逊的创办人嘛。他在今年7月要亲自上太空、欸、
哇！
因为贝佐斯他讲过一句话， 他说从太空看地球会改变一个人对你跟地球和人类的关系的看法。
嗯，
所以啊，他一直期待上去，然后也邀请大家上去。
我觉得他在抢先马斯克一步
因为他们两个一直在竞争。不过现在媒体大家看法说他前阵子宣布说七月要亲自上太空，好像赢过了马斯克。
嗯，
不过马斯克也在努力啊，等一下我们再来分享他的部分啊。
好，
然后贝佐斯啊，他就准备今年七月他亲自要搭乘他的太空船，那个太空船的名字啊就叫歇帕德太空船。各位，我们刚才有讲过歇帕德吧？
对，
就是1961年5月5号的时候，就是搭乘水星红十三号，然后上太空，过了卡门线，到达187公里的地方近日次轨道，然后15分钟28秒下来那个太空人，因为他是美国第一个上太空的人，所以就用他的名字来命名，叫做歇帕德号啊。
嗯，
贝佐斯啊，他有一家公司叫蓝色起源，
嗯，
他是2000年成立的，他的目的就是要降低太空飞行的成本，那最重要的，他是要能够永远保持太空飞行安全。
嗯，
其实他自己已经选好了，他是选7月20号。
嗯，
那为什么要选这一天？你知道吗？因为各位回想一下，1969年。阿波罗十一号就是这一天登陆月球、
哦、
所以是阿波罗十一号登陆月球的52周年，五十二周年纪念日，所以他们在选这个、哦、都是有意义，或许有目的的。这个太空船、啊、他准备坐三个人，一个就是贝佐斯本人嘛，第二个就是他弟弟，叫做马克贝佐斯。
哇，这时候很羡慕有一个富哥哥哎、欸！以前人家都羡慕有富爸爸，现在要羡慕有富哥哥哎、欸！
对对对对对，我每一次想到贝佐斯那弟弟感情啊，我就想起谁，你知道吗？
嗯，
就想起苏东坡
啊，
跟他的弟弟苏澈。
对对对对 对, 对，
他跟他弟弟感情超好的，你知道吗？
对，
因为当时候哈、啊，当时候苏东坡。他被关在监狱里面、
嗯、
因为乌台诗案嘛，被关在监狱里面、嗯、关了将近100天。
对，
然后他 家里的人会来看他嘛、
嗯、
他就跟家人讲说、
嗯、
他因为他有准备毒药、嗯、又怕会被凌虐致死，然后有准备毒药，如果撑不过去他 就用毒药自尽嘛，然后就跟家人讲说、哦、如果外面有风声说他已经确定被就凌虐致死了，送个暗示给他，他准备先服毒自尽。
嗯，
有时候他们家里会送餐来给他吃嘛，加点菜。如果你准备条鱼给我，我就知道情况不对了。
哦。
结果后来，他的家属好像有一阵子刚刚有事，就请其他的人、啊、送饭菜过来给他吃。
嗯。
结果帮忙的人啊，不知道想准备给他加菜，就送了一条鱼给他，你知道吗？哇，苏东坡想说完了完了完了，真的真的是已经准备要死了，你知道吗？结果他做什么事情啊？他就写了一封信给他弟弟，
嗯，
就写一封信给苏澈，你就知道他跟他弟弟的感情有多好。
对、
哦、所以、哦、看到贝佐斯我就想起苏东坡这个人、嗯、那这个太空船里面、哦、这一趟、哦、准备坐三个人，那第一个人、啊、就是贝佐斯本人、啊、那第一个他就邀请他弟弟马克贝佐斯跟他一起上太空，那当然第三个位置、啊、他是要竞标的方式、啊、让有人也可以跟他们两个人一起上太空、啊、不过他们这次竞标有几个条件，也就是说来竞标的人他的高度要在152公分到193公分之间，
嗯，身高的部分，
对，身高有限制，重量也有限制，
就是体重，
对，50到100公斤左右，这两个项目看起来我都可以，
哦，
但是缺了就钱了，真的是，然后他要在90秒内哦，要能够爬完发射台的7层楼，
哦，
这个我也没有问题，其实这限制，那90分钟。不能上厕所、
嗯、
因为次轨道航行的旅程大约都维持在90分钟左右，所以这些条件你全部能吻合你才能来竞标， 我看了一下他的所有限制条件，我全部可以，唯一不行的就是没有前进标，就这样子。
很多人都是啦。
前几天呢、啊，前几天真的竞标完成。
嗯，
那得主啊，他花了多少钱？你知道吗？花了2800万美金，
是
合台币大概7亿7400万台币。
哇
哇，七亿都将近八亿耶，做一趟哎。不过他没有公布名字，
对，匿名、
他没有公布，对，他没有，他匿名了、以后等7月20号，
嗯，
我就是阿波罗11号。52周年上去的时候，然后他们要上去的时候，就知道是哪一位富豪要跟他们一起上去。
嗯，不过我有看到这个新闻资料，有讲到说这一次他们拍卖的收益呀、啊，吼 是会捐给蓝源公司自己的一个慈善基金会，叫做未来俱乐部。
是，
那主要就是要鼓舞未来世代年轻人呢，一起来追寻科学啊、技术、工程跟数学等等哦。
是，那刚刚主持人有讲嘛，好像贝佐斯最近这个风头好像赢过马斯克嘛。其实马斯克哈、也没有停下来，因为他前一阵子啊，马斯克他们就宣布了 SpaceX 就宣布了，他今年9月，
嗯，
准备要送一般老百姓去游太空。
哇，
跟那一样9月，他是7月才9月啊，那准备今年10月的时候再载着4名太空人上 ISS， 明年的1月准备送一般老百姓啊上 ISS， 所以啊，他根本没有停。那最近一个非常夯的一个消息啊，就是这个月6月4号而已，就 SpaceX 啊，他展开第22次补给任务送 ISS。那这一次的任务啊，有点特别，
嗯，
他一共送了3265公斤的东西上去，除了一般就地球家乡的味道东西以外啊，像一些蔬菜水果啊，水果里面啊有苹果啊，有小番茄啊，有柠檬啊，就一般我们常吃的这些水果嘛。那有太阳能板啊，还有一些科学仪器啊，送上去。不过比较特别的，你看他这一次送上去，你仔细看一下，比较特别啊，它里面有128只的短尾乌贼，还有5000只的水熊虫、
哦、
那这个短尾乌贼、其实也叫做夏威夷短尾乌贼、
嗯、
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这种短尾乌贼、很特别、真的很特别，它、长、大概只有3到5公分而已，很小、3到5公分很小、那最重、你量它最重也不会超过3公克，大概对3公克以下。这个短尾乌贼因为、它大部分出现在太平洋的中间，就是夏威夷在中途岛那个浅海的附近，所以有人就把它叫做夏威夷短尾乌贼。那为什么送这两种生物上去，你知道？因为很特别，非常特别。短尾乌贼里面的免疫系统跟人类非常相似，
嗯哼，
非常相似。所以科学家、想知道短尾乌贼在太空中，在无重力底下、免疫系统、有什么重大影响，以后可以提供太空人在太空飞行的时候、在免疫系统上、能够做个参考。短尾乌贼它很特别，它和一种有益生物、我们叫做荧光弧菌会有共生的现象，非常非常特别、这等一下我们再来、利用一点时间、来分享一下短尾乌贼里面有趣的一个现象。那这个5000只的水熊虫哦，为什么会送上去？它真的很特别，有人把它称作它是地球表面上最强的生物，
最
强的生物。然后科学家很想知道它在太空中、是怎么存活的。它的体长、不会超过0.1公分，而且它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有一个隐身的功能、它在恶劣环境底下它会暂停它的新陈代谢。
哇！
所以、生物学家可以从喜马拉雅山那么高的地方，那么恶劣环境，到地球最深的海沟里面都可以找到水熊虫啊。从很干燥的沙漠到南极的冰湖里面都可以找到水熊虫啊，甚至于它在真空底下 都还能够产卵，
这太神奇了，
真空底下都还能产卵了、哦嗯、所以你知道这个水熊熊、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强的生物啊。2019年4月11日的时候啊，以色列曾经发射了一个登月探测器，结果啊坠毁在月球的表面，那里面啊他们载了好几千只的水熊虫，
那不是造成环境污染了吗？
对，很多人就怀疑这个水熊虫根本就没有死掉、
嗯、哇，那不是移居月球了，
移居月球，因为它有隐身功力你知道吗？然后在恶劣环境下先斩断它的新陈代谢，等环境适合以后它长出来，所以、哦、很多人就要猜月球的第一批移民可能就是水熊虫、
嗯、
科学家很想知道水熊虫在太空里面这极端环境里面它怎么去运作它的生命呢、啊？知道它的机制以后可以保护太空人，
要上太空的人类。
对、嗯、那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短尾乌贼、啊、它跟一种荧光弧菌有个共生的现象。短尾乌贼、啊、它本身在 身体里面、啊、会发出荧光、
嗯、
那这个荧光啊要有机制给它，也就要能够触动它，就像我们的手电筒的电池一样，你拿着手电筒没有电池就不会发光、
哦、
那这个电池就像这个荧光弧菌提供给短尾乌贼一样、
嗯、
那短尾乌贼本身它有发光器，那大家都知道海洋有很多细菌嘛，很多微生物嘛，
对，
那很多微生物一定也会进入短尾乌贼里面的身体里面，但是啊它这个发光器这个范围啊它会发出一种杀菌作用，但是对这种荧光弧菌呢、啊，毒就毒过它，可以让它进来、
嗯。
那如果这个短尾乌贼、啊、没有这种荧光弧菌的话，它的发光器也不能成熟，所以就产生了共生的现象。那这个短尾乌贼、啊、它因为很小，那在海洋里面、啊、就是弱肉强食，它如果没有很好的保护机制，它早就不见了。所以它白天的时候。看到有危险的时候他就吐沫汁，或是就是什么跑到那个海底的沙里面，然后就模拟各种环境跟环境的颜色一样，你就找不到他，这是白天。那晚上呢，晚上怎么办？他就发光，生物就看不到，因为哈、哦、他发出的光、哦、很像月光一样，那个颜色很像月光，如果他在海面上在那边游的话，有月光会造成影子，结果他一发光以后、啊、就把他的影子遮住了，我们叫做发光效应、
哦、
就像你拿着手电筒看到有人，你用手电照对面那个人，那个人是不是看不到你、
嗯、
就是这种效果、
嗯、
然后他就可以躲避敌人，他就、啊、跑走了。那荧光弧菌在它里面、啊、短尾乌贼会提供糖或是氨基酸这些营养素给荧光弧菌，所以他们就是非常巧妙的共生的现象、
哦、
那这个共生现象、哦、很有趣，有两个科学家，一个动物学家，我们叫玛格丽特·里克福尔·恩盖尔，这个动物学家研究短尾乌贼，然后另外一个微生物学家叫做涅德·鲁比啊，他也研究短尾乌贼。那两个人呢、啊，就一起研究了26年，
嗯，
结果就发现了这个荧光弧菌跟短尾乌贼之间的共生关系。后来两个人就，欸、因为研究嘛、哦
嗯、
共同的努力的关系就变成夫妻了。
哦。
你如果说去搜寻短尾乌贼，就会有人告诉你这一段很有趣的一段。而且、啊、在1967年的时候，
嗯，
当时发生中东战争嘛，以色列士兵啊在海洋巡逻的时候，就看到整个海洋啊，哇，海岸边全部都是蓝色的，发光蓝色，哇，吓死了，你知道吗？他赶快去通报，以为啊敌方啊，有一些水鬼啊摸上来，
武器嘛，
对对对，结果他们又丢手榴弹啊，一直丢。一大票人啊，然后就冲到海岸边丢手榴弹，丢了半天，那个光还在，你知道吗？
嗯、
因为短尾乌贼啊，它即使死了，它的发光器还可以存活几分钟。结果大家仔细一看，全部都是短尾乌贼，就这样子
了，就遇难了，好可怜哦。
1967年了，发生的一件有趣的事情啊。那这一只短尾乌贼啊，它的发光器的周围啊，通常大概100万只的。荧光弧菌，
嗯，
那你会觉得很奇怪啊，你怎么会知道这个短尾乌贼需要发光的时候，这荧光弧菌100万只怎么 有办法同时知道，哎，要帮助的短尾蝴蝶，
哎，对吼、哦，
他其实有个启动的一个什么
机制，
一个机制，对，就诱发的机制。所以科学家其实啊，在太空中研究这种短尾蝴蝶，或是在地球在研究短尾蝴蝶啊，大家是很想知道，如果有一种病毒啊，它会使得人的生命造成影响，那如果说数量很少。像这一次 COVID-19 一样，如果病毒很少的话，病情的严重性就会比较轻微。那如果说量很大，那就很危险。那科学家就很想知道这个诱发机是什么，说不定哪一天呢、啊，可以知道这个短尾蝴蝶的荧光蝴蝶诱发机制一样，然后来研究这致病的、致命的病毒的诱发机制，让它能够集体自杀。
哦，
诱发它集体自杀。
嗯，
对，所以科学家其实啊，也是。很想从这方面、哦、来着手啊。那这次 SpaceX、啊、送了这么多的科学仪器上去、啊、ISS 每一天、啊、都有上百个实验在进行、哦
嗯、
那有几个、看起来是我觉得看起来比较有趣的，就是他们要准备去了解人类口腔微生物的一些现象在太空站里面、
嗯、
还有他们要产制抗压性更强的棉花，还有他们要分析肾结石在太空里面怎么形成
啊？肾结石
是
人类的肾结石在太空里面怎么形成？
怎么形成的？所以 ISS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嗯、以后太空航行的一个重要的、实验的一个前哨站
实验室。
对，所以我们今天、哦、跟各位分享目前几个很重要正在台面上积极进行的、哦、不管是维珍银河，不管是蓝月、哦、谢帕特号，不管是 SpaceX、哦看到这些消息以后，感觉我们的太空旅行好像是指日可待、
嗯、
大家好好期待。
对呀、啊，真的是很值得期待哦。以前都觉得说、欸、太空旅行可能是我们下一代才能去做的事情，现在有一点感觉啦，如果价格可以更亲民的话，也许、我们有一天就可以上太空去来一趟、欸、就算是次轨道我觉得也很好啦、哦、次轨道的太空旅行谢谢老师带来丰富的资讯，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